为政第二的第四啊第四段第四章，昨天简单的讲了一下，孔老夫子告诉我们他做学问的方式。他说15岁就游志于学，然后呢学了15年才产生耳力，他自己能够自力，就是说学了15年以后，那自己就能够独立啊，自己能够很多地方自己能够有他确定不一的这个认识见解，他不会随便为境界所动。所以说是有五而由自于学到32力，那就告诉我们了，就我们平常像孔老夫子这样他上教要花这么多长的时候，那我们呢我们更应该努力。反过来呢，我们也许觉得孔老夫子天生来的圣人，孔老夫子告诉我不是的，我是15岁才有这样的立定这个志向，还学了这么久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认识。也就是说凡事只要肯学一定有结果，条件好学的时间短，条件差学的时间长，那这个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所以在佛法当中我们更加上一段话，有很多人说那我不行就算了，是佛法上面加什么呢，就针对着上面这一类，也许他觉得那我就算了，所以算了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学了，退下去了。所以透过佛法更让我们认识有没有退路，没有退路。我们学不上去觉得困难，是因为有困难所以学不上去，因为有困难所以有很多苦痛苦，所以无法克服。可是假定退下去的时候，这个困难不会自己解决，这个痛苦不会自己消失，会有无穷无尽的困难，更大的痛苦，你唯一的只有突破它。所以这一来那问题就好办了，先向后看没有退路，然后向前看不外两条路，你总归要学。尽管像孔老夫子大家称他为天种子将圣，这个天生下来的就是一个圣人，他不是真的天生下来，他还要学。现在我们说佛法最究竟圆满的佛徒也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佛，他还要经过6年苦恨呢，而且这个苦心是远超过我们常人了。他先天的条件这么好，还要经过这么强大的努力，那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差，我们还不努力，这样，所以反过来说，只要努力就行。透过了这个上下这样一比，那我们很清楚明白，晓得我们该怎么做。至于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术，有不逾矩，那个的确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昨天我曾经引注解这个那个，所以江神通的注解说，他江神的注解62神他得到了天耳通了，既然得到天耳通也可以得到其他的神通，也许我们 骤然听起来觉得，这个好像，这个不可能，像神话一样。实际上，不是神话，绝对有这个可能。这个可能在哪里？我们还在史书上面。我们晓得，孔孟的宪法《大学》《中庸》那是宪法。这个《大学》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么，这个明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类就说明德，就是我们本性的光明，这个无德不圆，它叫明德。怎么叫明明德呢？怎么，为什么这个本性的光明，换教授我们现在就说，这个真如啊，就是性空真如也好。那么不管什么，就佛达到最究竟的圆满的状态就是这个。为什么不明呢？因为被惑业，惑就是无明烦恼，造了恶业。不管是恶业，果然是不行，善业也遭染的都不行，所以遮盖住了，所以看不见。所以大学这个大人的学问怎么办呢？明，要把它恢复的光明。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那不是要成佛吗？这样，所以自己要达到这个，还亲民，还帮人家也做到这个，自己自利利他，再自娱自善，达到究竟圆满的状态。他下面说：“自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说：“我有本末，自数先后。”这样，所以他任何一件事情呢，他前面如果在这本书上面，你们愿意你就看一看，一看就了解了啊。就大学第一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自数先后，之尽道矣。说很多事情我们所以做不到，因为我们本末做不到，大家乱忙啊。比如说现在大家你们在这学功课，哎呀，看见别人上去了，我怎么跟不上？你不要这么忙。现在别人是怎么上去的，我现在怎么做？比如说我不如人家，那我根底上面一步一步的来。这样你学三个月学会了，我学三年呢，咬紧牙关这样去。不是说有别人 做到了我做不到，心慌意乱，一天到晚心慌意乱，忙了个很久，你也一点都不行。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要想学这个究竟的大道理应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自知而后能定。止，那心，我们这个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呢？平常我们这东缘西缘一天到晚胡思乱想，那你能够心晓得放在哪里，一定固定地方，你能够定。定静，定是粗的，静是细的。静而后能安，那个安到底怎么讲？现在我们都这个孔孟的心法都不知道，可是拿佛法来说，这个安就是个清安。那特别是透过现在我们佛法上面了解，得了根本定，得了清安以后，自伴上运，那个时候你才能虑，真正能够把事情看清楚，那个真智慧啊。虑而后能得，你真正的能够这样去，能够得，那个时候你真正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你希望的才能够得到。这种情况不是暗暗的，这是说他就是除了条件决断够的以外，这学得会，其他的一般人他不讲，这是把那个基础，就是做人的基础做好就算了。如果透过这样去看的话，那自止，这不是戒的内容。然后呢，定静那是定的范围，律的这是会的范围。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是天耳通？为什么不能是天眼通？为什么不能是他心通？这是我们现在后人不知道，所以我不敢说他一定是，但是我绝对不能说他一定不是。像你们了解不了解？除非是说我们真的努力啊，将来有机会能亲自见到孔老夫子，那问问他，那就没问题。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说既然是他是一个高深的这么境界，那你 就有了老师，还要去实践才能知道。所以我们不妨把各个不同的这个古代的说法平行放在这里，让我们自己每个人从实践过程当中慢慢就体会，这样对我们更好。在下面那么下面一段，那孟懿子问孔老夫子，那实际上呢是事后问孝，孔老夫子就告诉他无为。这个无为怎么讲？那现在呢，这里说不要违背啊道理礼节这个地方啊，说孔老夫子回答说，很简单的说，无为。那孔老夫子啊，在不同的对象问不同的这个问同样一个问题，因为对象不同，他的答案不一样。那么孟懿子啊，这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做官的人，他是做官的人。其实孔老夫子是在鲁国，他是鲁国执政的重要的人物啊。实际上呢，这个里边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回答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能够整个的包含，就是不违背礼节，那就是啊孔老夫子说的这个礼乐啊，礼乐的礼，不要违背礼。那么这是这样的回答。那后来呢，范蠡是孔老夫子的学生，那这个时候孔老夫子又告诉范蠡说，某人呢，就是问僧，孟僧就是他这个孟僧呢，他问向我问孝的道理，我就告诉他无为，不要违背道理。那对我们现在来说同样的不大了解，那个道理怎么讲呢？真正这个礼节，真正深通礼乐的人不太多。所以范蠡就问，那不违背这个礼节怎么一回事情呢？孔老夫子进一步说，生是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我们念孝经的时候，他曾经说，从生到死，这个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完成这个大孝。生前应该怎么办，死后应该怎么办？那实际上说死了以后就算了吗？不是。所以我们看生只有一件事情，死之以礼，死了以后啊却要两件事情，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么这个三点说些什么？事是伺候，如理的去伺候父母。什么是如理的伺候父母？在这里面明说，但是紧跟着下面他马上就会进一步的说明什么是如理的伺候奉养父母。那这一点呢下面等一下还会细说，所以我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换句话说，我们伺候父母要有一定的礼，一定的原则。那么这里这个礼呀，我们从一谈到礼就记得一句话啊，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儒家所有讲的一切，一离开这个内心的这个特征的话，这个人是中心啊，一离开这个，儒家讲的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都是文字。所以换句话说，儒家真正的中心就在人这个内心当中的。人是什么？叫克己复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为我私欲，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想法，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说这个不对，要怎么办呢？克制它。拿什么东西来克制？ 有一定的法则，所以克己复礼一定要合乎这个原则。这个原则讲它的本质叫仁，讲它运用的范围方法叫礼，都是在这个上头的。那就是颜回向孔老子问，为什么不讲其他的人问的人的道理，而讲颜回问的？因为真正能够得孔门心法的人就颜回，换句话说，他们师弟两个人的回答最重要的、最中肯的，别的人条件不够，讲深的不懂，不懂，是这样。所以当然其他的也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那个礼呀，要晓得这样，晓得这一段，这不但是说克己复礼啊，这样。下面请问西莫，这个颜回进一步就说，那下面呢，单单你一个大纲，下面实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这非礼复言，非礼复听，非礼复思，非礼复动，做任何事情都要合乎礼节，开口讲话，做任何行为都一定要合乎礼节。平常的时候，那么我们任何行为很难合乎礼法。这个礼内心当中是什么？从什么来的？外表行为上面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讲的礼，是由里边的内心怎么样跟它相应。然后呢，不但如此，还有行为。有人说，心好嘛就好了，那外面管它干什么？不是的。有的人呢，单单做一个外面，心里面根本不相应，这个也不对。那现在我们呢，渐渐学，先学里边静心静的，同时呢，外面去配合，这个两样东西啊，对我们互相会有影响的。我现在这里随便举个简单的事实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比如说当我们现在这里跑到大殿里边去，跑到大殿里边，是不是对个人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恭敬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点，说同样的一个大殿，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大家到那个大殿就肃然起敬，你进去你也会恭敬。如果我们这里的前面的人大家马马虎虎，你进去你也不会。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两点，静会影响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会这个形成外境的状态。所以这个两样东西啊，是互相相辅相成，是互相搭配而形成的。所以现在这地方告诉我们，礼呢，在生前我们呢应该这样的以礼呀去奉事，那一生都是在这个里边。然后呢，死了，死的时候呢，葬之以礼，这个要礼。死了以后呢，并不是说完了，祭之以礼。那这个念念不忘父母，所以孟子上面就大孝终身慕，父母可以离开世间了，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有孝心的人，他有生之年他一直不会忘掉，是尽自己的一生他这个孝事一直在。所以这地方就记之以礼。像我们现在平常的时候，这个在家里边并不是一般，现在的我们想想看，在家里边那不得不听，心里面实在不想听，出去了忘得干干净净，不要说死了以后还记得，这是他重要的两个特点。然后呢，我们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是最密切的，上级不摆在心上，其他的呢我们更不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会叫薄，为什么是非常的糟糕，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古人不要说生前，就死了以后他还是如理如法的一直怀念着。所以祭之以礼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上面一章叫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个道理这地方就现出来了。哪怕救援了他还是怀念不已，那个你看这个 人的人心多么的醇厚啊！现在我们当面心里面的烦躁，哎，怎么心里面就有这种烦躁的心情？所以我们必须在父母进一步呢，兄弟，然后呢，扩大孝敬上以孝作忠，凡是我们账上都是这个样。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会不会心里这种烦躁的心会不会？现在如果我们进一步想，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最糟糕的是不是这个？那看见对方，除非我有所求于对方，否则的话呢，跟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啊，心里面这个烦躁的心就起来了。虽然这个地方不讲佛法，但是如果这样去行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烦恼相对的改善了？至少恶业变成功，善尽之业。我们整个的佛法不是讲这个吗？这个清楚不清楚？这样，所以像儒家来说，比如我们现在世界，往往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好像我们呢，每个人有很多事业啊，要忙啊，为了这件事情，各古人告诉我们这一点呢。我是讲古人，是讲儒家，佛法更是这样。佛法并不是说，我把这事情做得多好，而是心要调好，这个根本重要。心如果不能这个智慧正自见相应，做好的事情都是磨业。所以佛经上面告诉我们，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磨业。不管你事业做得多大，你如果说妄摄菩提心，那个是磨业。那儒家呢也是一样，所以孔老夫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这样那个富贵跟我像浮云一样，不一而富千贵。如果不合道理，就是做的发了大财，做了大官，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他主要的都是什么？叫内居人有义，内心呢居人有义啊，这四个字，居就是安居的居，内心一定是安住在人上面，行为呢一定有义，一定合适与否，这是他两个做人根本标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说无为啊，要把握住这个原则，那个就是理的重心。那现在呢，我们了解了这一点，进一步翻过来看下面一段，先念一下。下面另外又有一个人问，孟武伯问孝，孔老夫子怎么回答他？说做父母的人呢，整个的内心当中所操心的都是子女，特别是他子女啊生病的时候，那问孝就是说回答这一段话。那我们表面上面看起来，你能不能体会到说问孝就他就告诉你啊，父母啊担心的担心子女的病啊，这个什么意思？大家想想看，这段话提示我们些什么？提示我们些什么？我们如果说现在以后大家注意啊，尽管是说各位在这地方呢听我讲一讲就算了，但是进一步我也建议听完了以后你要多去思维，这样空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去老去背，但是你常常去思维，那对你就有很深远的意义，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学的重要的内涵。为什么他问孝，孔老夫子怎么回答他？现在我就提一个问题问问大家，你们各位或者是我自己，我也包括在里面，我们自己真正关心的关心什么？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随便你自己，你想想你关心什么？你自己关心什么？你说关心什么？关心什么？ 功课，很好。那么个人想想看，我们自己关心的关心什么？每个人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个样？我们关心不关心别人？我们很少去关心别人。一方面我们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一方面我们还希望别人也关心我们。进一步来说，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注意的话，发现就这样的事实。现在孔老夫子就告诉我们，那父母一天到晚关心你哦，这句话说明是什么？这里边有很深远的意义啊。当我们想到这样的话，那这里边意义就来了。这样的一生关心我们的人，我们能不关心他吗？我们能不回报他吗？为什么讲人？平常我们只注意自己，不管别人。现在想到有这样的人真正关心你，那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人家？我们从很平实的，不要讲深远的道理来说。再说，我们进一步来去想，现在我们是长大了，父母还在这关心我们。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父母的关怀，我们今天能够长到今天那个有今天的我吗？我们说生了病，这小的时候病还有一种啊，饥渴都是病啊。所以实际上的确是这是问题嘛。小的时候没有父母的话，我们早就饿死了，早就冻死了，会不会？所以想到这里，我们现在今天所以在这个时间，根本在哪里啊？父母。所以这个是根本的，欠少了这个，那我们没有生存的余地，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告诉我们这点。因此佛经里边告诉我们的，所以最重要的成佛发菩提心。菩提心它有几个特点，现在我们学的有两个，叫其因果自他还。换句话说，透过佛法来告诉我们，人有前世，有后世，有无数世，每一世有父母，所以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那既然我们要报恩的话，岂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要报恩？这样，因此呢，回顾他来，我们一定要报他，真正要报他的恩，不是说啊，今天我到父母把他养养，那两脚一伸，我们现在了解了佛法，世间根本没法报恩的，唯一真正报恩的，让父母也知道佛法，就近成佛。所以这个菩提心的根本因就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世间来说，那孝是做人的根本。从佛法来说，由于这样，那佛的菩提心才真正的升起。也许我们听见了说啊，这孝圣的，那我们就回家去。佛告诉我们不是。佛有一个故事，就是父母啊，想跳了一个担子，已经跳了120斤的担子了。今天我要孝圣他，回去奉养他，等于又加120斤，把他压死。那难道我们不要报父母的恩吗？他说不是。世间这些东西不但不是真正的报恩，反而是我们永远轮回生死。所以佛经当中有一句话，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你真正的孝顺必须使父母也一样的能够了解佛法，能够超脱生死轮回。要做到这个，必须我自己努力做到了，我才有机会。所以虽然同样讲孝，佛法跟儒家少有不同。那么这里也说明儒家主要的什么，相当于我们菩提道次第广论共下士那一部分的，那是本来是做人的。佛法从做人的基础上面超越究竟圆成的。那这里呢，我顺便讲一下。所以在这地方告诉我们呢，哦， 这个我们孟无伯问孝，那是让我们了解父母的用心，也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有了这个，在下面更进一步来说，为什么要讲敬，为什么讲生难，那下面一章当中我们仔细再来看它。请先念。这个子由是孔老夫子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生，那么也同样的问这个问题。现在是问这个孝已经第四个了啊，第一个是孟懿子，第二个是孟悟伯，现在子由，等下面还有。我们现在看子由问的时候孔老夫子怎么说呢？那是孔老夫子时代啊，他说现在的人讲孝的人啊，是指什么？能奉养父母，就是自己有能力了，然后呢就奉养父母，或者是父母老了认真的去养他，这个叫做孝。孝就是这样吗？不是的哦。因为什么呢？他举个比喻，假定是这是养的话，你家里养的狗养的马是不是养啊？你现在养父母也是养，这养就算能孝吗？可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就孝了。这是孔老夫子时代，现在时代更糟糕，养都不养了啊！所以这个时间是每况愈下。我看见很多家庭当中都养那个宠物，养狗养猫，哦，对那个猫啊狗啊照顾得很好，父母不管。所以这个世界啊，实在是颠倒的决定。这样还要什么敬？是不敬，如果不恭敬的话，那么有什么差别？所以必须要恭敬。那请问恭敬是什么？这里边我们不妨提出几个问题来。恭敬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或者恭敬的形象，心形象是怎么样？为什么要恭敬？有恭敬又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深远的内涵我们不一定能体会得到，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去思维观察，我们就可以多多少少体验到一些他圣人教我们的。上面那一段让我们了解，哦，父母整天心情心血灌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应该了解，那我们也应该啊，所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死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对我们这样的，那我们对父母也绝对也应该如此，人与人间最至少的关系就这样。不过这个这是说明什么？说明那我们就是前面都告诉我，这是说明了一点，说如果我们没有父母，我们根本不可能生存在这个世间。可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是有这个身体哦，人之所以为人的话，还有人的道理。人的道理能够知道什么？法天之道，真正了解天理运行的这个道理，就最究竟圆满的佛法，那个只有人才能够了解的。所以父母不仅仅是把这个身体给了我们，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我们也应该学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敬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在这里。所以第一个，就我们自己来说，你养家里养狗养猫不是都养吗？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前面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相对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很烦吗？烦是厌，厌恶这样的对方。现在的恭敬是相反，不但不会厌烦，而且对对方恭敬，跟对方恭敬自己比较谦下。如果厌烦的话，自己是个较慢心，这两个不一样的。当我们真正的恭敬，那于是那个内心当中啊，就自然而然了， 专注、宁静、平和。所以我们处理很多事情，要学很多东西，这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古人说正思重道，那个都是从这里边开出来。所以近代有位大德特别告诉我们，印光大师，佛法虚中，恭敬中求，你没有恭敬，没有佛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从小的时候这种心理已经先培植好了，培养好了，你必须透过这个，你那时候才能够啊，把生息的内涵从上面呢慢慢的啊传下来，来学到它。所以这两段有它的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内涵。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一层一层的深入。所以假定说我们真正能够天生来做到了，那最好。万一做不到，我们不妨想想，这恭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恭敬对我们有什么害处。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关心的关心自己，当我们透过这两点关心自己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呢，就你要想恭敬啊，要孝顺啊，就学得起来。那么这个就是他恭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啊，用不同的方向去观察。当这个道理了解了以后，然后我们回头一想，反省一下自己，我做到什么程度？这个自己的反省很重要。不，如果说我们肤浅的反省的话，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我根本做不到。这个不要怕。这个话怎么讲呢？并不是说哦，做不到是应该的，不是这个意思。以前我们从来不晓得事情应该这样做的，今天我知道了。虽然我做不到，可是比起以前的不知道，而且还莫名其妙的乱来，这个两个有没有差别？这两个差别就很大了。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完全做错了，不但不知道做错了，还觉得应该的。今天虽然我做不到，可是我知道这个错了，不应该的，我就停滞了。所以从前面到现在的知道了停止了，是不是一个改善？然后我们不断的只要急速的改善，那就对。所以不管佛法跟儒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故则复谈改，有故事不要怕，要急速的改。现在我们往往自己会觉得，哎呀，我很差呀，我不行啊，那把这改故的心啊就断掉了。我也一样的觉得我很差，正因为很差，我是努力改过。这两句话你们懂不懂？现在大家停下来想一想看，你是属于哪一类？有人觉得我很差呀，所以觉得很差，那我天生的就是不行的。尽管他有心而晓得他错了，但是他错了以后要改过的那个真正重要的指导，不是单单指导，知道了要改过。他把知道了以后改过这个机会把它断掉了，那好可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知道了错，那我要改，不怕改，一次改不过来，两次，两次改不过来，三次。因此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惭愧两个字非常好，叫惭耻知佛，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耻晓得我错了，这个所有的各种庄严当中啊，是与诸庄严最为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为我晓得不如人家，因为我晓得错了，我说要努力改过，这个是在这地方，所以讲他与诸庄严最为第一。那么儒家呢，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故而能改善莫大也。有了故能改，那个真正的所谓善，再未必是更好了。所有的善事都是这样来的，这样我们不断去改就对。那我们现在，而且容易犯一个毛病，自己这个骄慢性，自己总觉得， 我为什么不如人家，还要自己遮盖，还要骗人，这样这个佛法跟儒家做法都根本不一样的。佛法跟儒家都是觉得自己有了错了啊，自己忏悔，还希望人家告诉我，我不知道，那我晓得了，我可以不断的改。所以他终于能够成就啊，圣贤的，那跟我们凡夫那根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到这地方呢，我们反省去观察一下。那么这一段呢讲尽，现在呢下面还要啊，另外有一点，下面再这一段再念一下。另外一个啊，那么子夏也是同样的，孔老夫子的学生，同样的问孝，那回答却又不同了。怎么说呢？色难，这个色就是颜色，外表表现在外面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的人说啊，这个人很和气，和颜悦色；这个人很粗暴，那这样看起来叫人家看起来就一副啊什么阎王面孔啊，难于接近。这两个同样的这个表示出来的形式，这个面色很难看。现在我们对父母怎么办呢？生难。现在我们先看下面这几句话，说有事弟子夫妻劳，就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弟子的时候来帮帮他，有事情弟子来做，有酒食有好吃的东西呢，先生赞，让父母去吃。先看看这两件事情，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酒食我先吃，有事情父母做，想想是不是这个样的？我们谁都家里不愿意做，那反正不管，看见了也不管，让别人去做。那我们说啊，不是，事情我们来做，好吃的东西给父母吃，这样就算孝了吗？不是啊。所以孔老夫子说，有事情你做，吃的东西给父母吃，你以为这个就孝了吗？这个还不是孝啊。我们现在从这地方要看看，那我们觉得那为什么以现在的人来讲起来好像那当然嘛，大家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整个的这个教育背景就是如此，特别是西方人现在那个教育，西方人的很多概念当然有他对社会的贡献，我们这个各式各的就不去谈他，可他整个的重伤都在物质上面，追求物质，追求物质的本质就是大家享受，有了享受我辛苦了半天当然我的，这样大家劳累谁都不愿意，是自然而然养成过这种内涵。那么进一步呢，那现在那个教育也是一样，那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就说啊，你赶快将来学了本事你也赚大钱也做这个所以你最重要的你念书你也好，这样那事情我来做，这种道理几不讲。然后呢，在家里边，实际上父母告诉，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日积月累所感受的都是这个，所以自然而然，现在的一般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都是这种状态。是你们在座的诸位，包括法师们出了家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虽然有人中年出家的，可是绝大部分都是啊，从小出家，自己没成过家，也并不了解。不，至少我们周围可以看得见。一般的家庭当中，大家父母啊尽心尽力的把孩子带大，带大了以后呢，然后呢孩子只管孩子的，不管父母的，不但不管父母的，而且回顾他来处处地方让父母很伤心，那父母觉得哎，我辛辛苦苦把那孩子带大了怎么这个样呢？不知道他小的时候父母带孩子根本已经把那孩子教错了，你一天到晚灌输他这种错误的概念，你的行为也引导他走错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希望这个小孩子学好呢？我讲这个道理，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学就算是你们小的多少也能体会得到，那就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养成功， 对父母固然如此，对兄弟也是一样，事情我来做，好的东西让给你。所以我们这个二十四孝当中啊，还有孝二十四弟，有个孔融，是不是叫孔融啊？孔融让梨，你们听说过这个啊？对，哎，我小，那我拿小的，那我们是那大的我先来，有事情你们去做，他不是，有事情我来做，然后呢，东西父母吃，单单这个还够不够？还不够，还要最后呢讲圣难，这个是外表上面要做到的，进一步还有内心上面。那现在这地方为什么圣难不讲内心呢？这个也牵涉到儒家讲的根本，儒家说来说去里边呢是诚心的人，这个都是从内心上面讲起的，叫诚于众，行于外。你内心当中有这样的这个诚心，外表上面显出来这个样子，这才对。否则的话，这个叫什么？巧言令色，不是。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巧言令色？这个叫令色，脏的好看的样子，并不是这个地方的圣难的这个色，是他从真正的内心当中表现于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做法叫圣难。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第七、第八连起来一起看，先想到父母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啊，所以父母对我们这样，我们对父母也应该这样。而更进一步还要，如果真正仔细想的话，内心当中自然生起来这个，所以一向就是如此，还要恭敬，在内心当中沉浸去报恩。当然还有更深厚的内涵，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真正的能够有机会对父母近一点，那是我们绝对应该的。现在我们一切一切都从父母来的，所以等到我们自己长大了有能力的话，岂不应该有事情我们来做，有好的应该父母吃。那我们小的时候一向都是事情父母做，东西给我们吃，现在我们有能力了，岂不应该反报？那最长大了，父母还是经常这样的心里面对我们。如果我们平常能够努力这样去实践生活当中做到了，那我们回过头来要想学佛，那就很容易的一步跨进来了。我们平常的时候习惯的就是这个，再不然尽管我们现在形式上面学了佛，内心上面都是雾糟糟的那一大堆，要想改掉这个习惯那是千难万难。所以我们也许以为学了佛闭上眼睛住在这地方就是，然后学了佛，然后呢就磕几个头，学了佛念多少经，学了佛把那这个什么经论学得很好，辩论跟人家辩得好，我行你不行，这是学佛吗？这是学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得这个佛经上面告诉义理，照着义理去做，这个才是。所以现在那个四书就是从小让我们已经慢慢的习惯这个，等到我们长大了懂得了这个道理，要想转弯很容易，一懂得道理啊、哦，马上就做容易了。否则尽管我们讲了很多道理就是很难。最近各位同学在这里啊，当你们听完了这个以后，回过头去再来自己也反省检查的时候，我虽然没有参加，可是我听他们这里知识同学来告诉我，听得非常赞叹啊，这个像你们这个生死也可以说生的善根，我像你们这个年龄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一方面果然很惭愧，一方面也羡慕啊，像你们现在这么年纪小，你们都能够听见圣贤的信法，而且能够不断的在自己反省观察，那实在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希望。现在前面的几段关于孝的那个部分， 那么今天再讲一段，请念一下。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孔老夫子最得意的门生，以孔老夫子心里的所许的，唯有颜回完全能够传他的心法。当然到后来曾子曾生也是啊，能够传孔孟心法的。那么现在孔老夫子怎么说呢？他说我跟回就是颜子的啊名字，我跟他讲讲了一整天，他不为，我告诉他他是，其实现在他很笨。现在我就看了这两句话，我就想起啊，那我自己对自己的增长，或者对增长我感觉不到。后来我对同学，有的时候我告诉同学某人，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第一句知道蛮好，第二句知道还蛮好，第三句知道就想一点。到后来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啰嗦了，心里面就这种状态出来了。可是孔老夫子告诉学生怎么说啊？他说不回如雨，就这样，他不为，就像他不知道一样。退而信其事也足以发。下面呢好像他不知道一样，前面是回过头来你看看他呢，信是啊，观察他，观察他回过头去私底下的行为也足以发，他能够把所听的道理实际上去运用，而且能够做得很好，也做完全注意表达我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回也不愚啊，不愚啊，实在不愚死。表面上的这个文字比较容易懂，实际上这里边还有深一层的含义在。这地方说明什么？难道孔老夫子不知道颜回笨不笨吗？那为什么这地方还要说这段话呢？这里面有它的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就是以颜回之知这么了不起，他要怎么办？讲完了以后还要看他的行为上面是不是能够把老师所讲的去实践。现在我们是讲完了啊，我知道了，我也能够把老师讲的叙述的头头是道，乃至于啊讲的比他更好，但是是不是我能真的做到呢，却是个问题。现在这里颜回不是老夫子讲的他一句都不回，好像不懂，但是去实践的时候却把老夫子讲的能够充分的做到，这个何等了不起啊！真正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不是在文字上面所能表达的。所以有人问孔老夫子说，你弟子当中哪一个好学啊？他有颜回这好学，不贰过不迁怒，这了不起啊！孔老夫子告诉他了你要这个样做，他马上改过来了，绝对不会再犯，而且完全从实际上面去做啊！所以我仔细的想想，那这真了不起。那我们呢，要么听是听不懂，听懂了哎呀不行啊，我不行啊，这是圣人境界啊，我是个凡夫啊，我们事情还没做也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保护什么？保护我就是个凡夫，我就是不能做，反过来就是不愿意做。那好了，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致命伤就在这里。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像颜回那样，我们也要策立自己，我要做啊，我一定要努力。人也能知几十知，他一次做到了，我十趟做不到，一百趟做不到，我一做下去一直做到为止。我们有这个决心，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再差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的，这是他真的重要的地方。 所以前面呢我们讲了一段的孝，为什么讲完了孝以后这地方讲这段话呢？这里边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我看了以后慢慢的感觉儒家的很多思想它都是这样，像前面孝儿一开头讲完了以后，孔老夫子马上巧言令色现一人，说不是讲话哦，讲得头头是道，那不是啊。现在的前面也是讲完了半天以后，忽然之间插一段这个话，就告诉不是讲道理，我们要去实践。怎么实践法呢？也是一样，退而信其思。我们现在不是退而信其思，退完了以后，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自己想，哦，我听懂了这个道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地方从内心上面仔细的去观察，那行。假定我们像颜回这样决定聪明，那听懂了就去做。假定我们不像颜回这样决定聪明，那怎么办呢？前面已经告诉我了，切磋琢磨，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做不到的这个道理。所以在下面一段今天不讲，不过这一段我再先念一遍，我来念，你们如果真的懂得的话，不要等到我来讲，你就懂得按在这里多么的好。下面我先念一下，子曰：视其所依，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也受哉，人也受哉。人也受哉，什么叫人也受哉呢？你骗得了，骗得了人吗？啊，是人骗得了人吗？骗不了人。换句话说，前面那些道理讲的要去做的，现在实际上我们平常最容易犯的毛病不是骗别人，骗了自己。所以孔老夫子说，骗别人是骗不了的，我们现在最最可怜的地方，我们骗了自己，这是我们最最呀欲死的地方。假定我们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以后的话，那我们不愿意，谁都不愿意骗自己，自然而然到那时候我们也不会骗别人。那怎么办呢？两件事情，学跟习，他都离不开这个学而时习之。然后呢，学跟习的过程当中还有朋友互相切磋琢磨。所以说来说去，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真正最珍贵的地方，这世间的一切的世间的所有的事情一片染污。尽管我们古代的圣人孔老夫子有这样的好的方法，几千年以前的，现在根本没有了。现在唯一还保留的这个，那就是三宝之地，这个是属于这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在世间你根本不可能也学到这些，懂得了道理也不可能做。那我们现在这里呢，被之间互相切磋琢磨的无非是这些内涵。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讲的只是讲儒家那些，可做是准备做的什么，做佛家的基础。所以佛法来说叫内圣外往之道。今天我们简单的就说到这地方。刚才讲的呢，但愿各位同学啊，我建议你们好好的想一想，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很大帮助。特别现在你们呢功课很忙，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呢去看它。那么听完了以后休息一下，稍微想一想，乃至于上课之前翻开来看一看。那么再加上那这里的带领的法师能够跟我们呢画龙点睛的指一指，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好，今天就到这里。